刚才讲到第六、第七，十方如来随持咒心，乃以十方四善知识，四威仪中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作，推佑于大法王子。这第七啊，是说十方诸佛都随顺这个楞严咒的缘故，能在十方世界，在因地修行的时候，能够奉持诸善知识。这个善知识上至诸佛大菩萨，下至依法修行的这个先辈，通通成为善知识。因为诸佛因地修行的时候都要精进善知识，所以由这个楞严神咒的功力护持啊，能在十方世界奉持诸善知识得到如意。他在修行的时候，四威仪中供养如意。四威仪就是这个身体的行、住、坐、卧。这个四威仪当中，做这个供养诸佛的种种事情，能够如意的一一完成。就在恒河沙数诸佛之中，恒沙是表示很多，十方世界很多诸佛的法会之中，大家公推为大法王子，法王子就是菩萨，大法王子就是大菩萨，为菩萨众的领导者，大家公推他，就是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在十方世界诸佛的法会中，大家会推他为大菩萨，领导菩萨众，那么由此成佛，能够这个度化无量众生。这是第七。十方如来行持咒心，能于十方摄受清净，令诸小圣闻秘密藏，不生进步。这是第八。十方诸佛与依这个楞严神咒的咒心修行的缘故，能在十方世界摄受清净，以佛因地修行有清净处助缘的，他都能够慈悲摄受他，使他由此啊修行成就。十方下面那个摄受啊，楞严经讲义都有的都写作摄受，有这个手字旁，那是错的，受才对啊，因为这是接受，不是手受于人啊。手字旁的手是例如佛手记接人用那个字，我们接受佛的受记就是用这个受，受就不用手字旁啊。所以这个能以十方摄受清净呢，这个受字我们这个本质上才对啊，不要以为看到楞严经讲义里面写的那个手字旁的受，你以为那个是对，有把它改过来那就错了，他那个受是错的，是排错啊，是摄受而不是摄手啊，手是传接人，受是接受，意义不一样。这里只是说他能在十方世界接受所有依他共同修行的亲自共修的这个发心的因心啊，发菩提心的因心，大家由此都能够成就啊，就是说行菩萨道的菩提心的清净能够圆满成就，没有行菩萨道的像那个小圣根性声闻缘觉他听到这个高深的妙法不会有进步的心所以令诸小圣闻秘密藏不生进步。秘密藏指的大圣一佛圣法，因为很深很微妙声闻人不是这种根性，听起来他会害怕因为有这个楞严咒的护持使那个声闻人纵然闻到大圣佛法的秘密藏的高深的这个道理，他不会升起进步之心，会升起欢喜之心如果生进步，那会切断去向无上菩提的因缘，所以把这个声闻缘觉进步大法的心把它切断不会有所发生。这个秘密藏不是说不愿意给人知道，而是声闻人没有这个智慧，他没有能力接受这个大法，所以叫做秘密，而含藏在众生心中本来具足，声闻缘觉一样也是本来具足，但是他 当时这个大圣经没有发出来就不容易接受，现在由楞严神咒的护持啊，使他发大菩提心啊，不会生起进步之心，能够回朝向他。十方如来诵持咒心成无上觉，作菩提兽入大涅槃，这是第九。诸佛都能够依楞严咒来修行而成无上菩提，无上觉就是无上菩提啊，就是究竟成佛。那么成佛多数都是坐在菩提树下啊，那么成佛以后说法度众，因缘满了，最后入涅槃。像释迦牟尼佛30岁成佛啊，成佛以后各地说法度众，到了80岁在沙罗双树下入波涅槃啊。那么诸佛都是有这种的因缘，而由成佛以后说法度众到圆满，那么就是入涅槃了啊，都是由这个楞严咒的扶持啊而得到成就。最后一个第10，十方如来传持咒心，一灭度后复佛法事，就近住持，严禁戒律，悉得清净。所有的佛国流传这个楞严神咒的得力啊，佛灭度以后啊，他把佛法传给这个后辈，例如释迦牟尼佛啊，在涅槃会上啊拈发这个说法啊，那么当时这个摩诃迦叶一见闻笑，由此法就传给这个摩诃迦叶为佛灭度后第一代祖师啊，阿难为第二代，传到第28代啊，菩提达摩才传来中国。那么这样都是由佛灭度以后传复佛法流传之事啊，能够就近把佛法处在世间啊，一直流传下去啊。那么在佛法里面最注重的就是持戒啊，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啊，戒定慧三不漏缺。那么所有发心持戒的都能够使庄严清净的戒法得到圆满成就，那么戒题都是清净庄严，人人都能如法得戒啊，由戒法的这个扶持得到成就这个禅定啊，由禅定的功夫开发智慧，断烦恼了生死。若我说是佛顶光去波达拉咒，从旦至暮，音声相连，四句中间亦不重叠，经恒沙劫终不能定。这是总结上文，说这个楞严咒的护持的功用啊很大，无穷无尽。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如果我要说这个佛顶光具波达拉咒，就是楞严咒，这个楞严咒的功能如果要详细的说的话，从白天的早晨但是早晨啊，到晚上暮是从早至晚呢啊，从早至晚音声相连，没有停顿啊。那么这样字字句句中间也不重叠，不会重复啊。那么要说这个咒的功德呀，经过恒空三数的大劫啊，世界成就坏空一变就是一个大劫。那么不是一个大劫两个大劫，而是经过净恒河沙数的大劫，一沙算一劫，净恒河沙算净的这么多的大劫，我要把这个咒的功能要把它说尽都不可能，终不能尽，就是咒的殊胜功能啊，说不完了啊。一说此咒名如来顶，这是另外说明这个咒的别名，说这个咒除掉前面说的悉檀多波达拉之外，也叫做如来顶咒。如来顶咒就是佛的这个头顶发佛说咒啊，所以叫做顶咒。如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自称取阿罗汉，不持此咒而堕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这段话它主要的意思是说明啊，如果没有楞严咒，一般修学佛法的人也不可能成就无上菩提啊。你等 就是指阿难跟所有的听众，有学是还没有证果正在修学的这个佛弟子们啊，未尽轮回就是还没有超出三界啊，三界内三界六道轮回流转啊，假如没有断烦恼，最起码见惑没有断，见惑八十八是没有断，那就是继续轮回下去，所以叫做未尽轮回。断了见惑八十八时，轮回就有尽了。怎么说呢？断了见惑八十八时，它只剩下七番生死，只剩下七番，再过七番生死，它就要证阿罗汉果，就有尽。所以没有证诸果之前啊，这个人还是要继续轮回啊。那么想要尽轮回，如果不修这个法门啊，不发心自诚来修这个法门，想要发心自诚取阿罗汉啊，想要取阿罗汉而不持这个咒，想要做道场啊，想要远谋事，是不可能的事情。取阿罗汉这一句啊，这个阿罗汉我看是不能指四国的阿罗汉，不能指声闻四国的阿罗汉。为什么？佛没有说楞严咒之前那些佛弟子不是很多都证到阿罗汉果吗？舍利佛、目犍连、须菩提，他们都在这一部经没有说之前，他们都证到阿罗汉果了。那么如果说要持楞严咒才能证阿罗汉果，那么他们也没有持啊，可是他们已证阿罗汉了，这个话就不能成立。所以这个阿罗汉是应当是佛果的阿罗诃啊，如来应供那个应供啊，阿罗诃三藐三菩提，这个平常用梵文念这个佛的这个十种通号的前三种啊，多陀阿杰度啊，阿罗诃三藐三菩提，这是前三号，就是如来应供正面之。这个阿罗诃应当就是指这个十种通号的第二应供啊。那么简单说，这个阿罗汉不是四国阿罗汉，而是佛国的阿罗诃，佛国的应供啊，佛国的十种通号的应供。因为这个意思是按照前后文说，都是说修行要成佛需要这个楞严神咒的扶持，并不是说这个声闻四国啊。而且佛没说楞严咒之前已经有很多佛弟子出家众证到阿罗汉果，所以这个话必定不是指声闻四国，而是指究竟佛国的第二应供，就是阿罗诃啊。所以这个阿罗汉就是那个阿罗诃啊，就是应供佛国的应供，不是声闻的阿罗汉。这样子才能说得通啊！意思就是说，要成佛，不能离开楞严咒啊！不持此咒而做道场，做道场就是在菩提树下成佛啊！菩提树下就是成佛道之场所啊！没有受持楞严咒，想要在菩提树下成佛啊！而且在菩提树下要成佛之前，要降魔，令其身心远诸魔事，在修行的时候身没有魔境，心没有魔的折磨啊，这样子远离诸魔而到究竟成就佛国，假如不持楞严咒，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无有是处，处指道理，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简单说，没有楞严咒想要成佛，那是不可能，没有道理啊。那么这个话，也许就是其他的经理也有很多说明这个成佛的法门呢，为什么这里一定要这样说呢？因为法法皆是无上，站在楞严的立场，应当要这样说，阐扬楞严的这个大法；站在圆觉的立场，要讲圆觉；站在法华经的立场，要讲诸法实相。法法当地的这个说明无上，这是自然的现象。佛说法都是有这种的情形啊，那么显示这个究竟无上菩提之法呀，是多面的，不是单一种啊，它是多方面，因为它要具备六度万性才能成就佛果，要不这个福慧双修，福德智慧都究竟圆满才能成佛。楞严只是这个福德智慧当中的一门啊，所以这一门不能缺少，缺少了也不能圆成。应当是这样子， 所以门门都有它的特殊点啊。那么这里站在咒的立场，咒的特殊点能使众生究竟成佛。佛难，若诸世界所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花披、贝叶、紫树、白蝶，书写此咒度已相当，世人兴奋，未能诵译，破带身上，或书嘴中，当知世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这是说不能持的人，没有力量持的人，可以用书写的方式啊写出来啊，那么或者是带在身上会有帮助啊。佛陀阿难说，世界上所有的众生，随哪一个国土所有的众生，随他国土所生的华皮，华是寿木的名字，这种寿很特别啊，它的皮很薄，很软，剥下来可以当纸写字，所以叫做华皮。这个华寿之皮剥下来可以写字啊，所以华皮等于是现在的纸吧。那个时候没有纸啊，所以用这些东西。现在有纸了，就是纸啊。贝叶，贝叶子是寿叶子，印度有这种寿叶子啊，很宽大啊，可以刺写这个书写这个文字啊。紫树就是现在有紫了，佛在世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紫。树是指这个白布的这个树啊，白布也可以写。白蝶就是很细的白布，白毛毯啊，毛毯之类的啊，但是它是白的，很细的，可以刺写这个文字。所以说书写此咒，把楞严咒写在这些上面上。现在都是可以用纸写成的，就把它存在这个香囊，囊是袋子，装在袋子里，袋子里面有香来供养这个神咒。世人兴奋未能诵译，这个人如果是他的心地昏暗，没有力量读诵啊，没有力量读诵的话，那么就是把这个咒带在身上，或者是带在身上，或者是收在物贼之中，房屋里面也可以书写。应当要知道，这个人纵然自己不能读诵，以书写的能力书写出来啊，托人书写就可以。那么写出来，那么这个人呢，有尊重楞严神咒的功德，尽他一生之年啊，所有的毒不会害他。不过这最主要的，心里没有毒，心里如果贪嗔痴毒还存在的话，那就很危险啊。像达摩祖师，他心里没有贪嗔痴，所以人家用毒药毒他不会受伤。他跟吃甘露水一样，还有跟吃饭一样。据说达摩祖师来中国被人毒害了六次啊，人家用毒来伤害他，要把他毒死，他吃过六次中国的毒药，所以他的脸是黑的啊。有人说他为什么他的脸这么黑啊，因为吃毒药，是中国的毒药毒黑了啊，他的脸本来不是那么黑，就是被中国人的毒药毒黑了，可怕啊。那么他为什么毒不死啊？他心里没有毒啊，达摩祖师心里没有贪嗔痴的毒啊，所以毒不到他啊。如果你想要没有不会受毒害，要像达摩祖师心里没有毒。那么心里有毒你就不能试试看了啊，心里的毒没有去掉，你想试试看，有的时候就会中毒，那就危险。所以这个事情啊，必定要内心无毒啊，外毒才不能害。我不这样讲，有人如果拿去试验吃死了怎么办啊？啊，所以我还是一再的叮咛，这个不能试试看，气化买，这边的气化买，而气化买的我免癌，很危险。所以必定要内心无毒。如果你心没有毒，我会保证你啊，毒药吃下去不会受毒。为什么？像达摩祖师。他内心没有贪嗔痴，所以毒不到他。那么内心有贪嗔痴，那就有危险啊！内毒引发外毒，结果就遭到这个磨难。若我灭后，末世众生犹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这些道理都是相同的啊，都要内心无毒。 啊，我佛之身，灭后就是佛入灭以后，末世就是末法之世，到了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如果有人自己能诵这个楞严咒，或者是 教别人诵楞严咒，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呢，诵持楞严咒的众生，火烧不到他，因为他内心没有嗔恨火，水不能飘溺他，因为他内心没有贪欲水，大毒小毒所不能害，世间上的大的严重的毒，古代的毒是砒霜啊，现在毒再更多了哦，那些毒药可怕，尤其像那些农药，无论大的毒小的毒都不能害他，所不能害啊，必定内心没有贪嗔痴毒，毒就不会伤害他。如是乃至天龙鬼神精气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心得正受。因此之故，他持楞严正神的这个妙咒的缘故啊，所以就是天上的天人乃至这个龙神之类，鬼道的神道众生鬼神等众，精奇就是地下的这个精魅这个地神之类魔就是指这个第六天波旬魔王的所有的剑术，魅就是离魅望梁那些山精妖怪之类，所有的恶咒想要伤害人都不能伤害他，皆不能害皆不能着，就不会被他受伤。为什么？心的正受，他内心有正受，就是正知正见一法修行，心里没有毒，所以这些世间毒害不了他你们真正的正法，他能够降服一些邪法。一些助走压固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肉齿人口成甘露味，甘露味。一切世间的恶咒诅，就是念这个恶咒去咒诅人家。压就是压魅就是邪魅，邪魅固是固毒，这个固字的三个虫下面一个邪这怎么说呢？举说啊，他制造这个固毒的方法要把这个世间的毒虫，最毒的虫啊，找一百种，一百种的毒虫，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面，让他们彼此互相残杀，互相伤害，伤害把这个99种都吃完了，剩下一个，那个最毒的，因为集中毒于一身呐。那么把所有的毒虫都吃完了，然后剩下这一个他就去磨脆呀，还加上什么他们的这个邪咒，然后他这个固毒如果在人身上一点点点在人身都会死的，都会伤害致死，所以叫做固毒这个很可怕。我曾看过古书说这个广州那个边境的什么地方有这么一个小地方的小民族，他有这种的固毒之咒而他这个固毒如果点在人的身上都会死掉就是做这个固毒的方式说一百种最后成一种怎么怎么做，就是出在这一本书或者是世间的各种毒药从前在古代啊，金也可以制成毒，叫做金毒，银白银也可以制成毒，叫做银毒，这都是会毒死人草木，世间很多草很多树木也会有毒的前不久报纸上登了，说是有一种这个咬人狗咬人猫，名字这样子的，是一种树的这个草木，这个草木的这个叶子，如果你碰到它呀，全身发痒如果抓破皮了不得了，问题会更严重，甚至严重到生命都会丢掉。这种东西呀，这个所谓咬人狗咬人猫这种毒虫啊，山上就有，狮头山我就曾发现过这种毒草很可怕的还有虫类的毒，例如说蜈蚣蝶这类毒虫，蛇最毒的有白布蛇， 听说从前印度还有七步蛇，咬到人就没有生命，人就命就完了，所以很可怕的这个蛇毒。万物毒气，世界上各种的，无论是植物、动物，所有的毒气，如果入此人口，受修这个楞严法门的人如果这些毒气到了他的嘴中，都成甘露昧、甘露味，就是本来是毒啊，到他嘴里都变成甘露了。就是不死之药，那么就是说不会遭受到毒害，而且能够把这些毒变成甘露。最主要的就是内心无毒啊，才能够消除这些毒害。还有一切恶心并诸鬼神产性毒人，于如是人不能起恶。世界上有很多毒害的这个事物啊，心心当中也有恶心，它出现的时候啊，会使人间遭受到种种灾难啊。举说天空上有彗星啊，它出现的时候世间会有灾难，还有那个扫把星啊，有这些东西都是它出现就象征人间会有灾难啊。病诸鬼神，世间的这个鬼道众生啊，恶神恶鬼。很多的都会伤害人啊，产性毒人，这个产字啊，就是这个人不怀好心，事先计划好要来伤害人的这种毒心的人，就叫做产性毒人啊。他事先已经准备好要伤害某某人，所以他这个心里就有具备这种毒啊。人心一动念，那么毒性都会跟着发出来。假如我们这个贪嗔痴的毒没有消除的话，起了毒心，内心就会有毒的东西呀、在哪里启动啊。所以我看着这个古书里面曾记载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很有钱的这个田主，他田给这个穷人在种田，那么这个穷人呢、因为年年种田种的都收成不好，那么这个田租就没有办法按照规定来缴纳啊、那么因此啊这个田主人就硬催要他的这个租税啊，催得久了他吃不消啊啊，那么因此就是这个田主人实在太恶毒。他根本连饭都没得吃了，你还要硬是要他缴多少租，他气了，因此他就起了毒心。他说：“好，我现在不乃你和，我死掉，我要变毒蛇把他咬死，要咬这个田主人。”他起了这个心，就生病了。生病的时候啊，他的儿子看到这个情况不对啊，就去跟田主人讲，说：“啊，我的父亲呢、他是对你这种做法，他心里很不耐。”他想要死掉了变毒蛇咬你，这个人也是觉得这种情况很可怕，如果他真的变毒蛇，我们没有办法抵抗，因此他就赶快去跟他解冤了，买些韭菜啊到他家里去跟他活好，好了好了，就得租我不收了啊，那你好好保养，不要再生病好了。这一说解冤了，没有事了，就在那边煮这些菜来彼此活好的吃饭。正在吃饭的时候，这个佃农突然之间就是想吐啊，那么赶快就走到旁边了，拿一个盆子就吐。这一吐，吐出什么呢？吐出一条小蛇，那个小蛇跟我们这个吃饭的筷子差不多一样大，只有不到几寸啊。吐出来的小蛇就在盆子里面，在哪里蠕蠕而动。那个田主人一看好害怕，他还没有死，肚子里面就已经有毒蛇了，等到他死掉，他必定会变毒蛇来咬他，因为他事先交代他的儿子，他死掉了说这棺材要弄一个小洞，他说那小洞做什么？我会变蛇出去咬那个田主人还没有死就已经变了。所以这个一切唯心造很可怕，心里动恶念想要变蛇，他就蛇就已经变出来了所以这就显示这个世间这类毒人要伤害那么这些恶人呢，对这个持楞严咒的人他就不会去伤害他就于如是人不能起恶。 对于这个持咒的人，那些坏人恶鬼就不会动恶念，也伤害不了他，他有这个楞严神咒的护持的缘故。贫拿叶家诸恶鬼王并其眷属皆领圣恩，赏常家守护。贫拿叶家这两种前面讲过，就是这个猪头象鼻象鼻啊，贫拿是猪头使者，叶家是象鼻使者。这两种本来都是恶鬼啊，他领导世间的鬼道众生。那么因为你持楞严咒的缘故啊，他发愿要扶持这个修楞严法门的人，所以这个贫拿叶家就这两个鬼王啊，他都会来扶持啊，连他的荐书都领啊，承接持咒的人的功德啊，接受他的深大的恩德，所以他会来扶持他，不敢去伤害他。不敢伤害的原因，因为他在佛前发愿要扶持持楞严咒的人，因此之故啊，他要常常加以守护，保守扶持持咒的人，让他能够身心安宁啊，如法修行，不至于遭受到也这个世间的毒害，所以叫做常加守护。后来当知是咒常有八万四千哪由他恒河沙巨资金刚藏王菩萨种族啊，一一皆由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这是说明有很多这个金刚藏的菩萨来扶持这些持咒的人，所以佛对阿难说，应当要知道这个楞严神咒常常有八万四千哪由他，就是亿八万四千亿恒河沙数巨值也是亿是恒河沙亿亿的无量无边的金刚藏这些大菩萨，金刚藏王菩萨种族是指这个金刚金刚神所有的护持佛法的那些金刚神都是大菩萨示现，所以叫做金刚藏王菩萨种族。种是种类，族是跟他相同的这一类的神王都会来护持这个持咒之人。所以说一一皆有诸金刚众，每一位金刚藏王菩萨都有很多的金刚众同样是金刚力士的这个大众做他的眷属，无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都会随时在受持楞严法门的人的身边。所以他昼夜随时，昼是白天，夜是晚上，无论白天晚上随时在持咒的人的身边世有众生一善乱心非三摩地非三摩地心一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这是说就是平常善心受持不是在道场里专修这个舍有众生，舍就是月若有众生善乱心，不是三摩地，就是不是定心，不是专心，善乱心在受持这个咒，无论是心里意念默念，口里受持小声念念这个楞严神咒。那么这些金刚众金刚王金刚藏王菩萨，他们常常都要随从这些善男子依法修行的善心男子，当然包含这个善女人经文虽然只说善男子，那么善女人应当也包含在内。只要是修持楞严法门的人，这些金刚他都要护持，善心受持尚且要护持，何况决定菩提心者，就决定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决定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这些初发性菩萨当然更要护持了，何况是己轻而狂众普通善乱心受持尚且要护持，何况是真正发菩提心要依法行菩萨道的人，那么有修持楞严神咒，那么这些金刚众更加需要护持了。此诸金刚菩萨藏王精心因说发彼神思 是您是人应时心的记忆八万四千横后三界周遍了之，这无疑惑。这个人如果智慧不够啊，因为受持楞严咒的缘故，这些金刚藏菩萨他的专精的心地啊，因就是冥冥中扶持啊，速就是快，很快的能够使这些人呢发彼神思，使他第六意识发起很殊胜的作用啊，能够记忆很多的佛法。这个人纵然有八万四千恒河沙数那么长的时间，所有的佛法他都能够记起来，能够周遍了之啊，不会有所疑惑啊。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从第一节以下我们留下次讲啊，下回。